对不起，啊，我得要调试一个比较合适的声音，啊，这样可以啊，也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小。好，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。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是的，因着你十字架的大爱，因着上帝的怜悯，救赎我们，出黑暗入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神的恩典何等浩大！你的众儿女，包括慕道的朋友，聚在这里来敬拜神，来尊崇神。主啊，就求你这里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，让我们用诗歌敬拜主，用祷告敬拜主，用讲道来尊崇主、敬拜主。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在神的手中，求神怜悯，求神施恩，也祝福接下来的讲道。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继续宣讲路加福音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寡妇的奉献啊，上一个周，我想我们特别借着那样一个机会，谈了奉献的意义，我想这是有益处的。虽然在一般情况，啊，人家都讲这个助堂牧师通常不会讲这个奉献的，啊，我就是助堂牧师嘛，就是本教会的牧师。但是我想为这弟兄姐妹的益处，啊，也是圣经的教导，啊，也正好讲到金钱和奉献，我想我们就不能够回避。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啊，牧师弟兄姐妹一家人，我们该讲的还是要讲的，啊，希望对弟兄姐妹能够有帮助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另外一个很非常重要的，啊，在我们的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课题或者是一个仪式，就是有关圣餐的。今天。我们的题目就是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也是出自啊圣餐的经文。那这一段圣餐的经文，我想弟兄姐妹刚刚读起来，联想到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，圣餐主日读的经文呢，大家我想很容易发现的，这个路加呀记载的经文呢，和马太记载的这一段的经文，就是圣餐的经文。The Holy Communion，或者叫主餐，最后的晚餐，The Last Supper，很明显的一个不同啊，弟兄姐妹会观察到啊，马太、马可，你看在马太26章，马可14章，福类福音嘛，甚至我们再远一点，再想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也是我们平时圣餐所使用的经文。那里有几次举杯呀？这是一次举杯呀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，弟兄姐妹会发现，哦，这是两次举杯呀。主要是不是两次？饼都是一次注谢了，但是来到杯就是两次哦。那这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当然是啊。那马太和马可的记载与路加的记载有这么大的不同啊？会不会自相矛盾呢？到底有几个杯？那里说一个杯，这里说两个杯，我们怎么来解释它？啊，这我想这个问题是一定要去解决的。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路加对圣餐的记载，与马太、马可对圣餐的记载还有什么蛮重要的不同吗？我们会去观察一下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？那当然，最后我们也会带出圣餐的意义在哪里。我们先来看啊，第一组的问题啊，第一组里面不是一个问题，有好几个问题。啊，我刚才有提，路加在这里看到刚才读的经文，可能我们就不重复了啊，大概快快的看一下。啊，14节开始，啊，吃逾越节的宴席，接过杯来。注谢了，啊，说， 啊，你们都喝这个啊，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啊，成就在神的国里。接下来是饼。那圣餐按照马太、马可这里就差不多结束，先饼后杯，啊，路加是先杯后饼，接下来又来一个杯啊，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，很明显的一个不同，或者有人叫 discrepancy 英文的，中间不协调了吗？到底有几个杯呀？啊，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。我们先这么讲，根据我们之前讲到一直提的，啊，同样的一个事迹，耶稣基督行神迹，一只瞎子，几个瞎子，对吧？马太说两个瞎子，路加说一个瞎子，啊，被鬼附的，一只那个坟营里被鬼附的，那马太也说两个，那路加就说一个。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，到底几个瞎子？我们之前都讲过，几个瞎子？哎，大家怎么都不吭啦？有记载一个瞎子的，有记载两个瞎子的，到底几个瞎子啊？大点声音，两个嘛，两个可不可以记一个？可以记一个。如果是一个呢，你就不能记两个了，那就不符合事实了嘛。我想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啊，那弟兄姐妹可能比较含蓄，知道了也不吭。两个，那这里到底有几个杯呀？两个杯的。路加记载了两个杯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记载两个杯。那当然，马可和马太可以记载一个杯呀。我想这个道理，今天来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对吗？大概100来个弟兄姐妹，啊，如果有人一个 visitor 来了，他可不可以针对每某一个人做一个描述啊？尤其是站在讲台上的，对吗？啊，伟光或者我描述一下，有错没有？并不说明大家都不存在呀。只是没有描述吗？我想这个是对于不信的人，liberal 那些不信派的，他们就开始攻击。你看，圣经是神的话呀，是你们说圣经无误啊，白纸黑字记载呀，为什么不同啊？啊，那是不信的人对我们的一个挑战，温和的讲是挑战。有的时候比较啊，有的时候他们会攻击的，圣经不是无误的。啊，这就是显示出人们啊对圣经的了解不够，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对神的不尊重，对圣经的权威不认同。那既然两个杯，啊，为什么路加这里记载两个杯呀？那我们就要回顾一下，解释这个问题，回顾一下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怎么来的。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是怎么来领受的？我想提到逾越节的宴席，弟兄姐妹都会想到逾越节的宴席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逾越节，旧约开始的，出埃及记开始的，第12章，啊，举耶稣第一次逾越节羔羊，吃逾越节，守逾越节，一直到耶稣基督这里说吃逾越节的宴席，那个时间大概1500年嘛。啊，出埃及记大概是1466年的，我们大概粗略的记就是1500年的历史。虽然以色列国已经被掳，啊，灭国，北国，啊，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灭了。那南国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了，但是他们这个传统还在，以至于他们后来回国，啊，回到故土。这个传统还在，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一直到今天，敬虔的犹太人还守逾越节呀。今年的逾越节是4月22号，他们每年都会守的，大概就是春天。也逾越节也是犹太教当中三大节期之一。那逾越节，traditional。传统的逾越节是什么样子？我想理解那个这个逾越节的领受，就是耶稣实际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个场景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路加记载了是两个杯，那马太、马可只记载一个杯。其实关于逾越节的这个晚餐，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接触到犹太教，如果有犹太人呢、哦？ 那可能接触的就更多，比较真实的，可以去观摩的，看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，很严格的，很隆重的，很神圣的。我经常有一幅图画，逾越节，包括现在，它都有一套仪式的。我们不能在今天在这里讲，再讲要专门一个课题来讲。刚开始唱什么诗，饭怎么吃？哦，那个吃饭的程序啊，可是比我们华人传统的吃饭复杂多了，因为是一个很特殊的 meal，很特殊的饭。长话短说，犹太人守逾越节有4个杯，每一个杯都有不同的意义。这里有第一个杯，什么意思？我带出来。因为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关于出埃及的主题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脱离法老的权势，脱离法老的捆绑。那当然预表着人们，信耶稣的人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脱离罪恶的捆绑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读一些书，读《Exodus》出埃及记，有很多书是讲New Exodus，新的出埃及。如果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旧的出埃及，那叫prototype，叫原始的出埃及。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带领人们，那是新的出埃及。如果说原始的出埃及是脱离地上的辖制，法老的辖制，那新的出埃及是脱离撒旦的辖制，脱离罪的辖制。所以第一个杯就是把你带出来。大家想，是不是出埃及记？是不是以色列人？摩西借着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有几百万人呢、哦。第二个杯就是我释放，I will deliver。第三个杯，我来救赎，I will redeem。最后一个杯，我来拿取，我来拿着你们，拖着你们。所以在正常的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宴席上是4个杯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主耶稣是犹太人啊，近前的犹太人啊，他每年至少3次要去耶路撒冷的，因为按照犹太的传统，近前的犹太男子每年3次去耶路撒冷，三大节期嘛。要去耶路撒冷的，逾越节、五旬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大家记得五旬节嘛？逾越节之后大概50天，还有最后的祝棚节，《约翰福音》上有记载的，要去耶路撒冷的三大节期。主耶稣生活在当时的背景里面，每年都吃逾越节的宴席，毫不例外。主耶稣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，也就是 The Last Supper。也是同样的模式啊，也是有4个杯呀，和他平时手吃逾越节的宴席是一样的，所以路加记载了2个杯。其实真实的逾越节的宴席是几个杯呀？4个的，不是2个的。那可能弟兄姐妹会说，那个马太、马可记载的是哪一个杯？路加记载的是哪一个杯呀？这里讲，马太、马可记载大概是第3个杯，先有饼后有杯呀。那路加记载的是第一个杯和第三个杯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路加先举杯了，后来是饼，后来再是杯。当然，神没有许可，神没有许可第四个福音书有记载，第四个福音书没有记载圣餐，所以只有3个福音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可以，发散的 go wild 的再想想，如果上帝许可有福音书，另外一个福音作者记载3个杯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记载4个杯，当然可以的。我想这就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这也是我们学习Synoptic Gospels 辅类福音的时候常常碰到的问题。我相信也是弟兄姐妹心中会有一些疑问的。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， 就把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解释。我相信啊，弟兄姐妹应当是可以理解的，可以明白的。接下来，路加记载圣餐除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不同，若是我们仔细观察经文呢，还有一个不同的。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啊，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22章。那当然，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都有记载，圣餐之前，这个犹大要出卖耶稣的，都有记载的。但是，路加对于这段圣经的记载和马太、马可的记载比较起来，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同，蛮大的不同。路加把卖犹大的这件事啊放在了后面。我看我们读一处的经文啊，22节，也许我们从21节开始读起也好。看呐，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，但卖人子的人有祸啦。这一处的记载与马太、马可的记载是不同的。那我们常常，其实我们读圣经也要特别小心啊。如果做圣经的研究，特别留意什么？如果对一件事情，差不多的同一件的一个故事的记载有不同啊，这是做研究的时候最高兴的一件事。当然，也是有时候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。平时读圣经不愿意看到这个不同，看到不同了就想为什么这样的不同。但是如果是做一些 Bible study 圣经的研究，很喜欢研究这个不同。研究了这个不同，你就知道圣经借着不同的圣经作者，他的意思有不同。为什么有不同？从神学上考量，很有意思。啊，在我过去的学习当中，啊，研究过很多这样的不同，真的借助这样的不同，把神的话语的丰富带出来了。那这里的不同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路加要特别记载？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，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。弟兄姐妹可以思想，逾越节纪念救赎，耶稣基督最后的这一次晚餐，对门徒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最后了，以后不再喝了啊，last time，不再有了。当然，再有的时候是在天上的，耶稣要离开了，这个心情，门徒的心情，可想而知。或者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很多弟兄姐妹回国探亲，对吧？回国探亲嘛，还要回国嘛？回哪里？回到美国嘛，对吗？你不管你回到哪里了，中国、马来西亚、加拿大。哎呦，回国的时候很高兴啊！最近有人刚刚回国的，有人还在国内的。回国刚开始是不是很开心啊？见到，尤其是见到年迈的父母亲，对吗？见到亲人，不说见到朋友，对吗？见到朋友都是很高兴的，见到同学。哎呀，回国长的2个月，短的2周。哎呦，第二天要回美国了。啊，晚上要吃饭了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尤其是你有年迈的父母亲，能吃下去吗？不容易吧？这一走，下次回去，父母还在吗？同样的，主耶稣的门徒，3年半朝夕相处。离开了，就这样的心情。当然，讲回国探亲不能讲太多，讲太多我都讲不下去了。门徒心情非常沉重啊，甚至对一些门徒，对一些那些不太争气的门徒，你知道，门徒也不是都明白耶稣的心意的。有一些还想，哎，主耶稣啊，你别千万不能离开呀，我们跟随你。不是大半天，好几年，我们指望你吃饭呢，我们指望你寻得个一官半职呢，对吗？啊，你这里在地上建立了国度，我们都不都是你的secretaries， 对吧？都是你的部长了吗？哎，对呀，犹大就想当财务部长嘛，对吗？失望。如果理解耶稣的心情的悲伤，所以这里路加记载耶稣的去世啊，人子固然照所预定的去世，这里特别提到预定啊，当然提到预定，我们不能够讲太多，预定要讲很长时间的，上帝预定，预定简单的理解，预知，上帝早就知道。而且，上帝早就安排耶稣在地上就是短暂的30几年，他来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上十字架的。耶稣在地上预备施工，就是要到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。啊，门徒不愿意，啊，撒旦更不愿意。啊，路加福音第10章那个试探，对吧？你叫拜一拜我，一切都 OK 了，你所需要的都给你。耶稣。本来到地上的 purpose 目的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上帝所命定的。我想这一处的经文，主耶稣的用，路加记载的用意就是告诉当时的门徒，主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，你们不要悲伤，这一切都在掌管之中的。It is in control. Everything is in control. 上帝在掌管，谁在掌管？天父在掌管，不要悲伤。当然，门徒当然那个时候不一定理解。我们现在的人，圣经都写成了，门徒那个时候圣经旧约圣经有了，新约圣经还都没有写成呢，对吗？很多还没有写呢，所以不明白嘛。那我们现在明白了，主耶稣离开我们，约翰福音反复讲，主耶稣离开我们是不是与我们有益的？我若不去，圣灵保惠师就不在，就不来。我去了，就差圣灵保惠师来。主耶稣基督如果不离开，救恩就不能够成就。主耶稣如果不离开，人们只是旧约的出埃及，没有新约的出埃及。旧约预表新约，大事没有办成。所以这一处主要的不同，让是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他的离开是神在掌管，神设计的，不用担心。当然，后来门徒什么时候明白的？五旬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，门徒才明白，圣灵降下来了。你看，门徒是不是不一样了？门徒从原来的唯唯诺诺，否认主、逃跑，圣灵一来，人全部变了。这一帮人成了一个不怕死的人。看到彼得、约翰，你看到保罗，你看到雅各为主殉道。那我们解释了这些不同，接下来啊也是蛮重要的，圣餐的意义在哪里？每个月一次的圣餐重要吗？重要，怎么重要啊？我们要今天要了深入的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下。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旧约的历史，圣餐是出埃及。上帝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啊，在这样一个背景上，预表到新约，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成就救恩。大家可以想想，我也反复思想，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基督信仰当中，只有两个圣礼，不多，只有两个为二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洗礼，洗礼是一次性的。对吗？我们常常复活节受洗，平时有弟兄姐妹愿意受洗，我们就受洗。弟兄姐妹都见证过好多次了。啊，我们在过去几年有40多位弟兄姐妹受洗，弟兄姐妹都见证了。洗礼是一次性的，圣餐，另外一个圣礼就是圣餐。圣餐是不是一次性的？当然不是。虽然不同的教会的做法不同，啊，有的教会。每个星期都有圣餐，好像弟兄姐妹住在西雅图地区，可能知道，有一些教会的啊，东湖的教会啊，对吗？有的弟兄姐妹还参加过，有一些教会，弟兄会每周都有圣餐的， 那有一些教会的做法可能两周一次圣餐，有一些教会的做法，我们的教会的做法，一个月一次圣餐，也甚至有一些两个月一次圣餐的。你看到圣餐是重复的。那谈到圣餐的意义，我们就要到经文里面看了，尤其是我们在每个圣餐的主日，我们都读的，我想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熟悉的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1章的经文，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——圣餐。主耶稣拿起杯来，对吗？被卖的那夜，拿起杯来祝谢了，说：“你们掰开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杯也是一样，你们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，纪念我。我是指主耶稣，纪念主耶稣什么？为我们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流宝血，成就了救恩。我想，其实。”对于宗教进行比较的话，如果大家对宗教进行比较的话，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仪式的，尤其是一些聚餐的仪式。那我们基督教的确也有这样一个仪式，聚餐的仪式。早期教会圣餐，就像我们的 potluck，真的吃饭。哥林多就是嘛，哥林多书第十一章就是嘛，而且。当时教会圣餐出了状况了，大家没有爱心，有的人好吃的都吃完了，有的人饿着肚子，所以圣餐出现了状况，神才感动保罗写了有关圣餐的意义，怎么样来领受圣餐？后来就不是那个真的吃大餐了，就变成我们现在所守的圣餐了。纪念主的死吧，杯、葡萄汁、颜色，对吗？所以你看的也很多英文圣经，干脆就写是 wine 啊，真的是葡萄酒，代表耶稣的宝血。饼，通常用饼，每个教会的做法又不一样了，我们可能口味的卫生的关系啊，我们都是一个个小饼单独的，你拿你的小饼，我拿我的小饼，对吗？其实很多教会的做法是，一张大饼。我是河南人，你知道那个大烙馍吗？炕的焦焦的，一张大饼，弄开弄碎的，一个身体。当然那样的做法，你拿是更符合圣经的啊。当然这个做法我们就，因为圣餐。圣餐的意义，我们也不过多去讲了。圣餐有四个主要的意思，还有但是说天主教啊，圣餐虽然是饼是杯，但是到圣餐的时候，那真的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了，知道吗？路德，哦，不是，那个圣餐的时候是领圣餐那一时刻，主耶稣 spiritually，属灵方面的渗透到这个饼里头、这个杯里头，从开始一直到结束，知道吗？然后，改革宗加尔文，什么圣餐？圣餐是 symbolic，是预表性的。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饼代表基督的身体，杯代表基督的宝血。当然，自愿礼也说这是 memorial 的纪念性的。那大家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吗？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是改革宗的，基本上是我们教会也有长老嘛，改革宗的，我们的理解就是。饼代表耶稣的身体，杯代表耶稣的宝血。虽然是代表，其实这里头的属灵的意义已经在里面的。这个血，我们祝福了这个葡萄汁，这个杯祝福了以后，真的就预表我们吃的时候就是在吃耶稣基督的血。这一处这个圣餐可以解释今天我们选题特别讲主日学讲到。约翰福音第6章讲到那个，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。人听了就吓死了。你知道，罗马帝国因着这一处的经文，定基督教是异端，你们是这种，叫什么，吃血， 这生肉喝血的，那不是异端是什么？其实他不明白这是属灵的意思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次领圣餐，纪念主为我们死，纪念主为我们成就救恩。当然，这是神舍利的，太重要了。不管你是每周一次、一个月一次、两个月一次，每一次领都会提醒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神什么都知道啊，主知道我们呐、啊，我们忘性大，我的忘性也大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忘的啊，一个月了啊，除了主日敬拜，在世界上做这个做那个，生怕我们忘了，所以每个月要领圣餐呢、哦。借着领圣餐纪念主为我们成就莫大的救恩哦。圣餐的意义还有马太福音26章28节，他那里特别记载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对吗？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然后下一句话，你们喝是罪得赦。啊，这是圣经上的经文。你知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领圣餐之前要祷告认罪。领圣餐的时候有这样的意义，你喝了这个杯，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可以赦罪的。就让我们祷告主给我们赦罪，正如我们洗礼的时候，对吗？洗礼是重要的，基督徒两个圣礼，洗礼，洗了礼可以领圣餐。洗礼的时候可以洗去罪的，所以两个主要的仪式啊，有人这么讲，The most healthy meal is the Holy Communion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健康的一个餐就是 Holy，就是圣餐的，有道理的。领受圣餐可以洗除罪孽的，大家可以想象，通过领受圣餐，和主耶稣紧紧的连在一起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领受圣餐，你想和主紧紧相连，重要吗？太重要了。所以每个月领一次圣餐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甚至你知道我在探访当中碰到一些弟兄姐妹，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呢，工作的原因，路途的原因，我都会这么劝勉，我说你，实在是不方便呐，比如说你平时敬拜实在是来不了教会，你圣餐主日的时候想办法来，给大家一起领受圣餐。这就联系到圣餐另外一个意义，一个身体，弟兄姐妹，一个身体呀、啊。当我们 partake，当我们领受那个饼的时候，表明我们与基督联合，你与基督联合，我与基督联合，伟光与基督联合，大家都与基督联合，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，非常重要。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啊。就是经常啊，领圣餐很规律的，你体会到圣餐的重要性，你体会到领受圣餐的祝福，不是可有可无，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，那是神的吩咐。领圣餐啊，弟兄姐妹一起要、啊、彼此相爱啊，其实提到那个彼此相爱啊。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看看啊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的一些，领圣餐之前啊，我们所要做的，应该有一个 PPT 看看。领圣餐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都快快的，是不是领圣餐的时候要往后看？往后看就是看。出埃及记，往后看就是看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 纪念主为我们死，这是圣餐的经文当中记载的非常清楚的。纪念主为我们死，还有向内看。大家看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自己醒察、认识，这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？自己醒察认罪呀，要按理吃，怎么按理？正确的认识，认罪悔改，预备心领受圣餐，不要糊里糊涂。哥林多后书前书十一章记载，后面记载的都很严厉的，你知道，糊里糊涂是不好的，不能糊里糊涂。我们每次领受圣餐，向内看，省察自己。主啊，我可能在行为上犯罪，得罪了你，你赦免我；我在言语上犯罪，得罪了你，你赦免我。我在思想上犯罪，得罪了你，你赦免我。我可能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，主啊，我知道，求你，你知道，求你赦免我。受戒心情来领受圣餐，还有向周围看。刚才已经提了，你领圣餐的时候，记得你和众弟兄姐妹彼此连结，与主耶稣连结，我们是一体的。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顾。你知道圣餐，四本福音书，三个福音书的作者，神借着三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了圣餐。可能大家也讲，为什么约翰不记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你这个约翰怎么就没有记载？当然是神没有感动他记载，他也不敢记载。但是在圣餐。在经文的叙事当中，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那个位置，大家知道，约翰记载了什么事件吗？门徒洗脚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，就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圣餐的意义。虽然约翰没有记载圣餐，但是他记载了耶稣为门徒洗脚。门徒洗脚表明什么？耶稣爱门徒。然后。耶稣又吩咐门徒：“你们要彼此洗脚。”补充到这里，领圣餐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呀。可能那教会当中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很独特的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是我啊，这是对的吧？一定是他，是另外一个人。因为姐妹之间性格各方面都不一样的，做事方式也不一样的，讲话也不一样的，啊，在教会，温度也不一样的。有的他觉得这个空调，70度就可以了；有的人觉得70度是太热，有的人觉得不行，70度还不行，要到72度的，对吧？夫妻之间也是啊。我就听到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哇，太太嫌空调冷，上海的啊。太太嫌空调冷，丈夫又特别特别炎热，上海的大夏天不开空调。我的意思是，夫妻之间的温度的感受也不一样。那何况我们有100多位弟兄姐妹，大家的性格也不一样，都是不同的。难免的，在服侍当中，在小组，会有一些，对吗？不一样的地方，磕磕碰碰。借着圣餐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。领圣餐的时候，最后向前看，每一次领圣餐，主耶稣讲的：“我不再吃逾越节的宴席了，将来还有没有？有，在哪里？在天上，直到在天父那里吃的那日子。”借着每一次领受圣餐，让我们看到将来主耶稣在那里等待我们了。我们的家不在这里，我们的眼睛不能定在世上，不能注目在世上，啊，不是说不要看世界，看是要看的，不看走路就不行。但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要被钱抓住。其实我们常钱呐，我抓住你，抓住你。其实把这一句话，我抓住钱，把它的谓语不变，宾语和主语颠倒一下，很贴切。我抓住钱，钱抓住我。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上，要定睛在天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主将你对圣餐的教导放在这里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要定期领受圣餐，纪念主为我们的死。接着领受圣餐，让我们更好的爱主；接着领受圣餐，让我们更好的彼此相爱；接着领受圣餐，让我们更好的轻看这个世界，眼目往上。仰望天国，接着领受圣餐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一定住处，我们的天家在天上。接着领受圣餐，特别提醒我们，常常把十字架的画面放在我们心中，宝贵十字架。这样的祷告祈求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时刻。
感谢高牧师的信心。是的，耶稣基督无罪的神子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罪孽的后果。这宝贵十架为我们提供了走出黑暗、进入光明的道路。他那永不改变的舍命大爱，让我们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更新。请弟兄姊妹站立。让我们再次唱起这首《宝贵十架》，用它宝血换来了新的生命，来回应他赐下的无比的救恩和奇妙的大爱。